各位好，今天7月2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浪漫电台。咱们今儿聊聊咱们的顶流圣上啊。这个最近呢，这圣上呢，又有四个字儿，脍炙人口了一次。其实也不算脍炙人口，就是一种反刍。因为这几个字儿啊，是大概在20多年前，他曾经用来描述这个一无经验的，比如有3个词儿吧，叫做莫名其妙，那个无中生有，还有点石成金。然后人家又，咱就觉得说，操，义乌这经验怎么就莫名其妙了？其实这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回事啊，就是25年的时候啊，咱圣上还龙潜于这个浙江省委书记的任上呢，然后呢，要求总结这个义乌经验。经过半年多的调研之后呢，就出了一份报告，题目是什么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然后呢，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啊，就是那其中提出什么6条内涵呢，这就咱就甭跟他较这劲了。然后呢，这个玩意儿出来之后呢，这个他转过年去，去这个学习推广通知嘛，然后他就去下边去跟人家去做座谈去了。座谈之后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义乌的发展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然后啊，再过一个月，就是26年的这个7月的时候，浙江的日报呢，浙江新语那栏目啊，就发表了一个叫什么呢？让辩证法融入每一个商机，其中就解释了一下这莫名其妙是为什么，是为什么这么写？是这个呢？看似莫名发展起来，其实是有奇妙的。就说白了，就是这个呢，知道他这句话呀，这傻逼又不对。质朴刚健的圣上又说漏了嘴了，把自己这点这个就是其实他也不一定不知道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他又为显示自己呢，哎呀，我有幽默感呢，有学问呢，他给这个词儿呢要赋予一个更新的含义，然后呢就用又把这词儿给用上了，结果那怎么大家都觉得这特质朴刚健对吧？这个词儿用的那总得晚尊呢，就把这个重新给应该叫什么？重新给释义，就是把这词儿的原意给解构了。我们应该叫做现代一点词儿，就给解构了。这种东西啊，叫什么呢？自有大儒给你辩经，就是你哪怕是个县委书，不是省委书记，人自然也有大儒过来给你辩经，对吧？这个浙江新语这一块不就出来给你辩经了吗？然后呢，那这样的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回发生。像人大那校长不是原来说过一个叫做己序国学吗？脊柱那个己。然后呢，这我们都知道那词儿应该叫庚戌吧。然后结果就有人大的老师出来，从那犄角旮旯里挑出一个类似的曾经有过的，你也说不上是不是真正有那个用法啊。反正就说，哎，这个东西实际是有的。我们这个校长是多牛逼多牛逼，所以大儒，哎，这个就出来了。这些人都叫大儒。那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这会儿提起来呢？是这样的啊。这样的是这个，其实是7月22号的时候呢，新华社呢发了一篇长通稿，题目叫做义乌发展经验的深刻启示。然后第二天，也就是7月23号的时候呢，人民日报啊就给放在头版了。而且呢，这此前这一周啊，就包括求是网啊发了一篇什么义乌发展经验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哎，然后呢，之后这几天就是什么中新社、各省党报啊，还有中央电视台啊，就陆续都跟进了。我做媒体做这么多年，一下就知道，我说啊，这个是要铺一轮啊，这个义乌这个经验的事儿了。哎，这个那不知道这个王夏，人家155嘛，你要有一个这个布局，那现在把谁拿出来呢？把义乌给拿出来了，让大家呢学习这个义乌，这跟当年这个农业学大寨啊什么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对吧？哎，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吧，就因为义乌这件事儿吧，有点意思。因为前段时间正好是我不是做那个新的频道，是那个就是那存根那个频道，要研究这些年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嘛。那其中一段呢，就是义乌的历史，正好看到这儿了，就跟各位啊聊聊这义乌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义乌的起点是在哪儿？是在这个1982年。要理解那个年份啊，得先说清楚当时的这个法律环境。1979年的时候呢，通过了刑法第117条的时候，规定有一个叫投机倒把罪。什么叫投机倒把呀？说白了就是从一个地方便宜买进来东西，然后呢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呢贵一点的卖出去，赚这个差价，这个就算投机倒把罪。 但我们其实一说，这不就是普通商业吗？中国这几千年了，然后呢，到这儿就能犯法？对，没错，到那个时候，这个投机倒把罪是犯法的，而且这在之前就有这样的判例，不是那会儿刑法刚规定，在那之前就有这个关于投机倒把的这个说法，而革资本主义尾巴呀，什么投机倒把呀，就已经判过刑，甚至于呢枪毙过人了。那只不过在79年的时候给它放在刑法里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什么时候这条法律才没有的呀？1997年刑法大修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没有这个。但是呢还在这个行政处罚条例里边存在着，到了2008年才彻底从中国的法律体系当中消失掉。就是投机倒把罪。各位2008年呀 这个到今天为止才他妈十几年的时间，18年的时间。就是中国人记忆力没那么好，总觉得说哎呀我们这自古就富裕，这如何如何，就瞎鸡巴扯，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我这么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吧，从1958年到1988年，浙江省一直经济在全国垫底儿。您信这事儿吗？好多人都不相信了吧。对，没错，但浙江富裕起来就这30多年，你以为呢？这当年原来它有富裕那是另一回事儿。但真正在所谓的新中国这一块，这么多年就甭说它之前了，就这30多年的时间，就是穷地方。各位想不到吧？对，现在你都没已经没这印象了，就是如此，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件事情。所以那1982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农民呢，挑着担子在这走街串巷之类的，针头线脑换鸡毛，这个一屋人干了好几百年的事儿了，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对吧，摆摊聚成一个市集，那个性质就更严重了。所以呢这个政策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东西叫政策极清晰，你当时你要敢干这件事儿，轻则给你把货品没收，给你弄个什么小罪名关2天，重则判刑的，但是那是刑法里边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吧，当年的这个义乌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法律环境。那1982年发生一什么事呢？1982年的5月份，谢高华这个人调到了义乌当县委书记。6月，就是没他上任一个月的时候，在县委大院门口就被一个叫冯爱倩的农村妇女嘛，就给堵门口了。就是说，那谢书记，这我这摆个小摊总是被人给赶，被人给没收，这怎么回事啊？我到底能不能干这个活啊？对吧，你这不能这么不让老百姓有个活路啊。那然后谢高华这个人你比较亲民，就把他请到这个办公室里来了，聊了半天。聊完之后干嘛呢？就是直接啊说，那行吧，你就摆吧，你再有人赶你，你就说我谢高华允许你摆的。这就是当时的这个背景。同年也差六月的时候，在县委的这个扩大会议上，就是这不县委的这个办公会议上，谢高华就说了，说这个呀允许农民摆摊，有什么问题跟我说。九月份的时候，就在某一个就是义乌的一个地儿，就义乌小商品市场最初开始的那个地方，就大概拿水泥板搭了700多个摊位，这个就从那边就开始了。就是简单。冯爱倩拿的是什么？就拦着他那农妇，就是拿的是001号营业执照。所以说呢，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情况，对吧？所以你知道哈，这个当时的配套的一个做法叫什么呢？四个允许，就是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是四个允许。就是这四条在当时的中央文件里都没有能够找到明确的授权，他做的本质上只有一件事，就是那个地方党委选择了不执法。说白了，这个就是义乌真正意义上的关键。义乌当时得到的东西不是钱，不是项目，不是规划，不是政策倾斜，义乌当时得到的就是农民摆摊不被追究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说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1984年的时候，义乌提出什么兴商建县，同年年底的时候，谢高华就调离了义乌了，对吧？那到了哪个地级市吧，然后呢就后来这仕途就一直没上去。2018年12月的时候，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央授就是表彰了100个改革先锋，就给这升号嘛。然后谢高华在名单上，当时87岁，第二年人没了，他一直就没升上去啊，对吧？所以呢，就是一个人呢办成了后来被写进中央文件的事儿，当时就没有得到职务上的任何回报，对吧？表彰还是34年后补上的，这个时间差其实本身是说明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追认这个动作是一般都是在风险呀完全消失之后，把一个安全的这种叙事再装回历史里边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追认这个。而当年做决定的那一刻呀，就是那个决定其实是特别不安全的。那你想想看，刑法是规定有投机倒把罪的，中央没有明确的文件支持，对不对？所以那他当时冒这么大风险干这活，对吧？那我个人觉得谢高华这个人，他的这个对中国的贡献是高于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贡献的，就只说这一方面的贡献啊。你拿深圳你做个对照你就知道了，对吧？那流行的说法是什么呢？是这个1979年，这个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一个，是1979、89年吧，在南海边画一圈，就是是什么？就是那个歌词儿。这不是一个真事儿。实际上过程是什么呢？是79年，对，1978年到1979年初的时候啊，广东省委那边就是主要是习仲勋，对吧？向中央提了一诉求，说核心不是要钱，是要政策。因为79年4月的时候呢，中央工作会议上啊，广东提出呢，就是我希望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一带呢办这加工出口加工区。那邓小平回应说呢，说按就是是中央没有钱，对吧？那会儿肯定没钱呢，那你们自己去搞，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他邓小平的当时的原话。那这话最实在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没有钱这件事儿，因为1979年的时候。整个刚从文革出来，然后呢邓小平他们重新又从华国锋那把这权力给拿走之类的，根本中央就没任何的资金可以让他去这么大去发展，所以呢就只能给你政策。在1979年7月的时候，中央啊就给了批转这个广东福建两省这个报告，就是那个52号文件，给两省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0年8月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特区呢就正式挂牌，对吧？那从头到尾中央给的是什么？全是许可，都不是资源，而且它整个是给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许可，这跟谢高华那个是完全两个概念。谢高华是什么？谢高华是中央根本就没有许可，也没有任何的资源，他敢干的事，而且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啊，他干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呢，那像这个他是给这个政策，给广东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豁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部分管制，就是外汇怎么用啊，外商能不能独资啊，土地能不能出让，公司能不能自己定啊，人能不能自由招啊，这些在内地都不行，在特区可以试一试。而且你再看这选址，深圳是紧挨着香港的，珠海挨着澳门，厦门对着哪儿？对着台湾，汕头是潮汕侨乡，共同点都非常的清楚，每一个都紧贴着已经存在的成熟运作的市场经济体，或者紧贴着一个成规模的海外资本来源，就是你资本啊、订单啊、管理经验啊、销售渠道，就从旁边就直接流过来了。说白了，邓小平当时把后腿一翘，在这边南边画了一圈，这什么概念？说白了，真的就是取一个巧啊，是不是这概念？所以说呢，这个当时在决策里，这是真正建功立的地方。那他没有把这特区放在戈壁沙漠这一块，对吧？没有放在从零建立一切的地方，放在这个外部资源最省力就能灌进来的这个接口上，它其实就是一个接口。但反正你说是高瞻远瞩也罢呢，就是说呢，你说的鸡贼也罢，这是正常的事情。所以你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画一个圈如何如何牛逼，这个他最牛逼的是在这儿，他找的地方是对的。因为以当时邓小平的这个在整个国家以及在党内的这种威望，他其实没有冒这么大风险。他不像谢高华似的，谢高华那真是顶着那调官，就是丢官都是一个小事，他掉脑袋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因为在那个，你好多人觉得，哎呦，82年还有这种事儿，当然有了，82年当然有了。那会儿法治可没有那么完善，83年还严打呢，多少人都进去了，多少脑袋掉了的，而且就可能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儿， 那你那会儿一个官给你撸到底，或者是让你坐进去坐几年牢，那有什么奇怪的事吗？你才是个县委书记，那谁能把邓小平给弄进去？不可能，对不对 ？OK， 其实真正牛逼的，在很多地方这种勇气，我觉得这个谢高华是比那个要强的。所以呢，就是说呢，就是这个这是，但是咱话转回来说啊，就是呢，选址这件事儿确实是对的。那这个东西要承认，他当时承认自己是造不出一市场来，所以呢，贴着别人的市场进行生长，这就你说。这叫无中生有吗？这肯定不能叫无中生有啊！深圳肯定不能是啊。那香港那个有是现成的，对吧？是一百多年人家攒出来的东西。所以呢，当时这些东西都是把自己的这个无直接接到别人的有上，他哪是真正的无中生有？义乌其实也不能算无中生有，义乌不临海，这是事实，对吧？但是义乌手里的东西一直都在啊。浙江那一带的鸡毛换糖那个行商的这个传统，走街串户几代人积累起来的销售这个网络呀，然后宗族和这个乡员构成的这个信用担保啊，这一整套的在管制下做小买卖的民间经验，这些东西不上这个你的账，但是呢它是实打实的都是资产，这就是当年人家攒下来多少年攒下来的，你三十年的时间没把这个根儿给断了。这个我再岔开说一句，我原来福建的一帮兄弟们就直接就说跟我说嘛，说我去人家家里村里嘛，说当年有钱人被共产党给灭了，这一整个整体的给灭掉之后，改革开放真正起来的还是这帮人，为什么？家教在那儿呢，网络在那儿呢，人家就有这个能力。原来你打工的那帮穷那个就流氓无产者还是他妈穷逼，这个没办法的事情，这就叫传承。什么叫诗书传家？人家商业也是传家的呀，哪有说不传家的东西呢？所以说呀、啊，这个东西就那这就是当时义乌，它既不是说莫名其妙，也不是无中生有，它是这些东西都在的，是你把这个东西给它放开了之后，它自然而然就生长起来的东西。那你把这个东西作为自己的政绩来说，我就觉得特别不要脸。你先给人捆了一龟甲缚，这脖子这块都勒成这德行了，然后你再给松一口气儿，我说哎呦，你看我多牛逼啊，对吧？我多牛逼啊，我可以那个让你们发展起来。那当时谁他妈绑的呀？不是你啊，对不对？这当然我说过很多次了，跟大家各位交流，这不算什么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有一个最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呢，他还有一个要力求这个党政有为，他实际上其实并没有党政有为，他是正好是从那种真正意义上他们认为的有为变成了无为，他从一个管制型的政府变成了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的时候，那个地方才发展起来的。但凡是他还照原来那个模子，他发展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差距在哪儿。另外还说一句事，还说一个事情啊，是什么呢？就是人家这个东西义乌经验是最不好学的地方在哪儿？就是尤其是咱圣上的这个经济学胎教四业的这个胎教一业的这个水平之下呀，哈，那他理解不了的是什么？是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中国经济所有最有活力的地方，全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并不是说去你去给它整个计划经济那样安排的。有人说那个中国的这现在电动车，那难道不是说这个政策那个政策往前走给推进的吗？我跟各位讲，中国这方面他已经在那会儿的时候已经吸取了某些方面的这个经验教训，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大方向，有一些产业扶持政策让你们去竞争去。我说的那叫养股，它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它是一个养股式的竞争，然后呢让你们竞争出来，所以主导它其实是有大量的市场经济这方面的这种因素在里边的。它跟原来的这样的这种直接国家投入让你们去干这个活，然后计划的去做，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为什么这个芯片这件事情到今天就没有像电动车这么牛逼？除了技术含量是更高一些的话，还有一个是什么？国家主导的这方面太多了。因为 电动车这一块，它的技术或者怎么样，它并不构成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技术壁垒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那芯片这个东西，它本身的这个技术含量过于高，而且它有很多东西是要就是应该叫做国家机密这一块，它国家主导的这种范围更多一些，这个才是它出来这个它一直不如电动车这个原因。所以跟大家讲这个是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义乌这块的经验恰恰是从下而上的市场竞争出来的一个经验。可是咱圣上能理解这件事儿吗？他理解不了，他觉得要党政有为才是真正义乌经验的精华之所在。而且呢，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讲，他希望的是什么？或者说你不能把它叫执政党，他要一个管理社会的一个管制党，或者你把它叫做国民党，哎，不是叫革命党也都算了。他呢，他要把社会尽可能管控起来，因为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是最烦的，就是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就是看得见的这脚踩着你这看不见的手上，对吧？他最不喜欢就是这种管制，而且是各个地方设限的。那你让他自由发展，然后你作为一个服务型政府，就等于是对社会的管控就失去了。这个是他这种体制受不了的事儿。为什么我说像咱圣上这样的人是早晚在中国会出现的呢？就是他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因为但凡是再往前走的话，他就一定会导致他本身政权的这种应该不能说崩溃吧，就是逐渐的失能。这个是所有的共产党的政权都不能忍受的东西。所以呢，那他现在说学义乌经验呢，那你要是去如何如何呀，最好的地方他是学不到的，对吧？那你怎么能学呢？他学不到的时候，那你去把这义乌经验拿出来能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东西它15五计划呀或者诸如此类一些玩意儿，我其实为什么不太看好，就是他们真正想学的东西他们自己理解歪了，他们也不可能能学得到。那为什么他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大家去学义乌的是什么呢？那为什么是现在？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啊，他要把，因为今天的这个中国经济，它跟这个当年这个就是文革之后的虽然有天壤之别，但是内核是一致的，就是你整个的体系让它这些年搞得已经僵化了，它已经没有办法产生自己新的这种动力去把这个整个经济去盘活。你别看它就是它现在咱圣上有两套方案，一套是欧因这个高科技这个产业，对吧？但是高科技产业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些东西创造就业是非常有限的，甚至于它会在不断的消灭就业。而中国的这个虽然是老龄化社会，死的人现在已经比生的人还多了，那人口在逐渐降低，但是这波峰吧，就是这个还没有全过去。那你把这会儿的进入到了这个高科技这领域当中，你要它成为这个立国之本，总得要有人去消费啊，你要有人去买单才行啊，对吧？你造这么多东西，那我要有人去花钱呢。中国的这个花钱的人，那包括它的 GDP 里只有 38% 是这个中国自己的人的消费的，那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在国外都是60-70%啊，那你怎么办？这是一条路。虽然 all in 这个他不愿意去把这个整个潮流给放过去，但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呢？那我总得要找一个东西去把这个底层的这个消费能力和这个整个的活力给提起来呀，就想到什么义乌，就想到这义乌，说哎，当年我不是在浙江这一块这个知道他莫名其妙的无中生有的点石成金的不就发展起来了吗？那我现在再学一下义乌经验，我到底看看是不是义乌这个东西当年救了这个中国，那今天是不是他也可以救整个中国经济啊，也可以再有一波义乌经验怎么去用啊。但是你看那个东西是一个一次性的玩意儿，你不太可能说再用它，因为它的已经走到了它应该走的地方。你要想让它能够再往前走，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干，就是你把这个整个龟甲库拆了。可是它又不可能拆这个玩意儿，它这个性体就在这儿呢。但凡它拆了，它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所以它又不能干这个事儿。您看。这就是问题，所以你又学不了，但是呢，你又要希望他能够在现阶段能够再一次就是 老骥发力，这是哎，这甭管是什么样，这个这不是发力啊，反正差不多吧，就是用他的这个老的这套玩意儿再去重创辉煌，这怎么能做到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就只能够看着他，就是一边他觉得说，哎，确实高科技我要做，不能把这波浪潮给放过去。一边面对这种整体的经济上的这个下滑的这种状况，然后呢，高科技又本身又在侵夺这种自己的这个就业基础，那就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补偿。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提出在15/5这个时候，他要再学义乌经验，那一波的这个媒体推波助澜。对吧？那整个的让大家希望能够，哎呀，你咱们就开始重新再创业了。所以说呀，这个本身，哎，怎么讲呢？就这个条件其实已经不一致了，对吧？这个该走的路呢，就是那句谁说的话，就是温家宝说的话。你再怎么说温家宝说的这个影帝或者怎么样，他有些话说的是对的。说如果你不进行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早晚会失去的。对，这句话其实说到这儿已经说到头了，义乌的经验也已经走到头了，就是你只进行经济体系的改革，对吧？那它能够达到的水平到什么程度？就是这儿。你往下，你如果不跨过这门槛，就是说你不能够从筑基然后到金丹，就是那产生这个从量变到质变这个结果，那你就卡在这儿吧。你就只能是卡在这个修为上，你必须要有这个整体的配套跨过这个龙门，你才能往前接着走。你又不想跨这龙门，不想进行这个体制改革，那你又想它经济接着往前走，这是如何可能的事情？你的这个体制它能够到达的极限就在这儿了，它只能是就在这儿了。就跟当年前苏联似的，前苏联到一个节骨眼上，到那地方再往上怎么努力都不行了，因为底子在这儿。要想改，要想往前走，把底子改了，不改底子就到这儿。中国也是，中国吸取了很多前苏联这个经验教训，然后呢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但是现在底子固化在这儿了，对吧？ OK， 好，想改吗？想往前走吗？没戏了，就到这儿，就到这儿。所以那怎么办？所以我看这个义乌这事儿吧，嗨，然后学去吧，这个能什么东西呢？潜力到底有多少，也我们是知道的。那往下也只能是看着他，哎，我看天天看着咱圣上质朴刚健的用他那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东西在指挥这国家，有时候也是觉得也真是这些年底子够厚啊。但凡底子薄点，让他折腾这些年的话，他妈的是早就完毕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